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提到要尽情享受吃喝快乐，
他都来唱歌讲你要好好来享受吃喝真快乐，
听起来很像成功神学，
听起来像是成功的神学。
可是我们知道，第一我们所讲的是享受神的同在，我们享受主的恩典，嗯，
但是咱第一是要享受主的同在，主的稳定。
不过当你每一次吃喝的时候，神希望你很快乐的吃喝，这是对的，
当然你每次在吃你上帝嘛，不忙你是快快乐乐这样做，
不要发怨言，
不谈好怨言，
想到神的恩典，
想到上帝稳定。
圣经说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圣经说你要有欢喜诚实的心吃饭。
我们在讲摩西的律法，
那你讲了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不要都想成一些严谨的规条，如果没有遵行，就会遇见惩罚。
你那时候摩西的规律法，唔当修个拢是一挂严格之类律例，你若无照呢去做，就受处罚。
神给他的百姓律法，并不是为这个目的。
上帝可以百姓。律法并不是为这个目的，
神希望他们欢喜领受。
上帝应满因欢喜来领受。
当我们甘心乐意这样子领受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个祝福，那是一件欢乐的事。
那来甘心来领受，就感觉这是一种祝福，是欢喜的代志。
我们从去年讲这个题目会幕与敬拜，
咱自古你就开始讲这个会幕甲敬拜。
我们多一点从利未记来讲这一件事，
咱直接用这个利未记来讲这件事。
我们也提到写信徒快乐秘诀的史哈拿师母说，利未记是一卷讲到敬拜的书。
写信徒快乐秘诀，迄个史哈拿牧师娘伊讲，利未记是一款讲到敬拜的册。
我们快讲完了，
你别讲煞。
希望以后你想到利未记快乐一点，
不忙以后你若想到利未记你也较欢喜一丝啦，
你不会说那是一件多么枯燥无味没意思的书，
你别光讲哦，这款册就没意思耶。
今天我们要讲蛮后面的经文，
会在那边讲较刷尾的经节，
那你再提到节期，
讲到节期，
可是让我们先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到十一节，
咱先来读出来记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
就是在讲十诫律法的核心，十条诫命。
这是讲到十诫，伊是律法的中心。
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
第八节，
这是第四条诫命。
第四诫，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要纪念安息日，守罪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六日爱着磨做你一切工，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爱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跟你的家里仆人奴婢精神啊，下来解开外出外人拢，什么工课拢唔通做。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因为六日内对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和安息日定做圣日。
安息守安息日是十诫的第四条诫命，
守安息日是十诫来对第四诫。
我们以前讲过，这是十诫里面有点特别的一条诫命。
我以前不讲给讲十诫来对这个诫命稍夸较特别，
它又列在绝对的道德律里面，
一方面也是绝对的这个道德的律法，
又像民事性的条例，你需要抓住它的精义。
但是一个参照这个民俗性的规矩，你是要抓到它中心的意义。
它本身当然是一个礼仪性的条例，守这个节日是要表达一些属灵的事。
当然，它本身是一个条例，但是你要守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它的中心的意义。
有许多犹太人把它当作一个严谨的律法来遵守，因为它列在十诫里面。
有一些犹太人是将它当作很严格的律法， 因为伊是十届来对一届，
而且是当他们被掳的时候，神借着先知特别的提出这一项责备，就是他们不守安息日。
因奉庇的时阵，先知特别责备因无遵守这个诫命，
所以他们就很严谨的遵守，而且发明了许多他们觉得才能够完全的遵守这一条诫命的方法。
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将伊当作真严格的律法，而且发明呢真多详细规矩来完全守这个诫命。
一直到今天，一些近前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仍然留心遵守安息日。
一直到今日，一寡近前的犹太人啊，嘛真注意爱守这个安息日。
当他们有一些犹太人归回到应许之地，在那边建立了以色列国之后，
有一些犹太人因都登去这个应允的地，建立这个以色列国家。
虽然一般的世界都在礼拜六、礼拜天放假，
你知道一般的世界是拜六礼拜放假，
但是他们在那边是礼拜五、礼拜六放假。
但是因底下是拜五、拜六是放假，
礼拜六是安息日，
因为拜六是安息日。
从礼拜五傍晚到礼拜六的傍晚是安息日。
对，拜五黄昏开始，一直到拜六的黄昏拢是安息日。
他们规定不可以用机器，不可以接电话，不工作。
所以未使使用机器，未使接电话。
你如果在一个饭店，他们有专门的电梯，在安息日那一天设定成每一楼都会停。
你那都要到的饭店哈，你发觉到安息日呢，这个电梯是设定讲每一层拢会停，主动停。
按七楼是使用了电器，那是在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
因为如果你要去七楼，你记录去，哇，你都是使用机器，在安息日别使做。
他们要求在安息日的时候，比方你读书，你可以 read， 你不可以 study。你可以读它，你不可以研究它。
安息日你也在读书，但别在研究伊。
有一位住在耶路撒冷虔诚的犹太人，
我就到底要了三两斤虔诚犹太人。
你知道现在犹太人不是每一位都很虔诚，
因为怎样现在犹太人并不是每一位都很虔诚，
尤其有不少以色列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那么想这样守安息日。
尤其是一个少年的以色列人，因不愿意按呢来修安息日。
他们如果归回应许之地，他们就选择去住特拉维夫，不要住耶路撒冷。
如果因那是要到登基这个应允的地，因就选择要去住这个特拉维夫，不爱住在这个亚罗撒冷。
特拉维夫是圣经里面的约帕那个城市，海边的城市，
就是住在海边的这个约帕那个所在。
以色列地比较现代化的大都市，
就是以色列较现代化的都市。
可在耶路撒冷，他们还比较严谨一点，守这些律法。
因为在耶路撒冷呢，较严格的守这规矩。
有一位住在耶路撒冷虔诚犹太人，有一次在安息日，发现他前一天晚上忘了关家里的电风扇。
我就到底这个耶路撒冷犹太人呢，我就盖在安息日才发觉的讲，哇，伊得。这个安息日以前呢，未给你关在厝内边的电信风。
你知道这样，整个安息日都要吹，他怕家人会因此受凉。
一天呢，规日这个安息日拢咧吹电风呢，会感冒。
他又怕对上帝不敬，不可以去关他。
但是呢，一天对上帝无敬虔，所以唔敢去关电信风。
而且不能去要求别人关他。
而且呢，你别再要求别人去
帮忙，都是做工，
因为这是咧做工。
所以他就下楼去到他的邻居，一个非犹太人的邻居的楼下，站在那里。
所以最后呢，落去楼卡哈，一直点点徛在伊的厝边。迄个人不是犹太人，徛在门前，
默默的站着，站了好一阵子。
所以静静徛在遐，一段时间，
一直到邻居看见他，
一直到厝边发现着伊啊。
邻居有经验，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这个厝边有经验，知影是虾米代志啊？
就 安安静静的跟着他上楼，
就安安静静带去楼顶，
帮他关掉了电扇，
将这个电信号给关起来。
而且这个期间，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
啊，两个人一句话拢无讲，
很聪明的外邦人，
真聪明的外邦人。
也许你觉得有点过分，
我你可能感觉这太过分。
哇，他们想遵守神的道的心是值得佩服的。
但是你要配合因那种想要遵守上帝道的心。
在另外一方面，我想神想要他的百姓知道安息日并不是只有这一面。
啊，上帝因为我们知道安息日不是只有这方面而已。
利未记称安息日是节期之一，
因为利未记说安息日是节期之一。
你看利未记二十三章，
你看利未记二十三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讲，耶和华的节期，你要宣告是圣会的节期。
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六日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爱为圣会。恁什么工拢唔通做，这是恁伫大所在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所以利未记称安息日是耶和华的节期之一。
所以利未记讲，这个安息日是耶和华的节期之一。
我讲过那个节期用的字，意思就是一个欢庆的日子。
啊，我不讲嘅，这个节期所用的字就是一个欢喜庆祝的日。
英文很正确的把它翻译作 festival 或者 feast， 那就是欢庆的意思。
所以英语的直接加欢迎最欢乐庆祝的日。
近年来很多教会也称来聚会叫做一个庆典。
近来有一挂教会嘛讲，你来聚会嘛是一种欢喜庆祝的日。
就一面来说呢是对的，
是一方面来讲是对。
和西亚书第二章十一节。
你来看《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一节，
《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一节，
二章第一节。
那你说，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
我会让他的宴乐节期、初一、安息日，一切大会拢止息。
先知在这里是论到因着百姓的罪，神要使他们不再有欢乐的日子。
因为百姓犯罪，所以呢，上帝就宣告讲，一切欢乐的代志拢无去啊。
可是在这里透露出一个讯息，就是神看安息日是一个欢乐的节期。
所以你也对这在看到讲，安息日是一个欢乐的节期。
这是两面，因为安息日称它叫做要有严肃会，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欢乐的节期。
所以安息日两面，一方面是严肃的会，另外一方面是一个庆祝的。
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两面，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有这样的两面。
所以你要明白圣经有这种两面的经历，我们的生活也有两方面。
你认识这两面会帮助你过一个更正常健全的基督徒生活。
你如果明白这两面，这样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会比较正常。
所以安息日就像那三大节期一样，
所以安息日就像那三大节期一样，是
欢乐的节期，
是欢乐的日子。
可是那个意思不是叫我们放纵有一个轻佻的欢乐，
但这不是叫你很放纵随便这样的欢乐，
那是在敬畏神当中的喜乐，在对神的敬拜，而且意识到神的同在当中充满了喜乐。
这是一种对上帝敬畏加敬拜喜乐，你感觉到上帝同在，所以充满喜乐。
你一定要学习认识这件事。
你要明白这件事。
我期待我们的孩子、年轻人从小认识这件事。
我马兰的囡仔、少年人啊，青少年因自细汉明白这件事，
在严肃认真当中，知道什么叫做喜乐欢乐。
你的严肃。那个敬畏上帝来对呢，你知影什么是喜乐欢乐？
但在欢乐当中，也不会得意忘形，仍然带着敬虔的态度。
你在欢乐时阵不会想安尼过分哈，超过给超过呀啊，但是你也在
敬虔，
在敬虔来对的欢喜。
我们每一位都应该把这个当作我们生命学习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将这当作你学习的目标。
你学习一无挂虑，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
你学习一概未得跨路，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做主。
学习有一些安静的时间默观，学习进入神的安息。
你学习安静听候主，爱进入这个安息。
那是安息日的重要含义。
这是安息日中心的意义。
神说安息日不要做工。
上帝说安息日不能做工。
是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手缩回来。
是要叫我们学习将手伸回来。
表明我们活在世上，并不是整天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定义我们的生命。
表明说我们活在世上不是一直要做什么事来表明我生命有意义。
你能够明白诗人在诗篇里面说的，若不是神来建造，我们都是枉然劳力。
因为诗篇里面跟我们说，若不是上帝来建造，我们都是空空就无。
如果不是神看守，我们都枉然警醒。
若不是上帝来顾恤，我们都是空空惊醒。
这是诗篇127篇的话吧。
这是诗篇127篇的话。
而且以赛亚书教导我们要学习，不要单以操作为喜乐。
以赛亚嘛，教示人吼，唔是干那一直讲最后家己所欢喜的代志，安尼过得快乐。
可能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有时候会有你的家人或者朋友说你有工作狂的人，特别应该留意这个。
如果咱有中间有人，你边的人讲你是一个真工作上过分的人。你可能要注意这件事。
神借着先知很清楚的讲，不要以操作为喜乐，要以神为乐。
神的说你要以上帝将最你的快乐，不是以自己所做最你的快乐。
在那里是在提到守安息日，就是你要以安息为乐。
一定要就是在说你要守安息日。
可另外一方面，圣经提到安息日是要人刻苦己心，守严肃会。
另外一方面，安息日是叫人爱刻苦己心，守严肃会。
那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的生活都要留意，有像这样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要有这种的时间。
那意思就是，好像你看自己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
就是你看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
你就会噤声，你就会闭上
你
的嘴巴。
所以
你
就静静无声，嘴合起来。
我觉得英文有一个字说到这个叫 hush， 听懂吗 ？hush， 意思就是，可是你不需要人家这样说，你自己会在有一些情况里面会。
所以不需要别人安尼提醒你，你自己有当时都是爱安尼做。
你知道我讲的静声那个字会写吧？一个口字旁在一个静止的静。
爱静静无声。
那样的安静是帮助你找到内在深层的喜乐的一个道路。
上的安静经班长，你找到那个内底更加深的喜乐。
你真的应该从小从年轻找到这一种喜乐。
咱来自细汉少年时的找到这种的喜乐，
那一辈子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祝福的，
让你一世人有祝福。
事实上，这样的安息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的一个目标，一个完满的达成。
事实上，这样的安息是上帝最高的目标，和这个救恩在咱的心中有一个完满的关系。
就是圣经，神用应许之地，用迦南地来代表神想要把我们带进去的救恩丰盛。
这个圣经是用上帝所应允的这个迦南地来代表这个救恩的一个完满的所在。
可是摩西称那个地叫做安息。
摩西说这个迦南地叫做安息，
那是申命记12章第9节的话。
申命记12章第9节说，
申命记12章第9节称应许之地是安息。
所以呢，底下说这个迦南地是安息。
希望你想到安息日是这样了解的。
所以，我们来了解这个安息日。
无论你是把今天把主日当作安息日，或者你仍然喜欢守礼拜六的安息日，你都可以这样学习。
不管你感觉主日就是安息日，还是你爱守这个拜六是安息日，你都可以这样学习。
最好你像主耶稣所说的， 那是整个生命的意义，不是只有守一两天，你每一天都可以这样学习。
但是嗯嘛，你亲像主要所说讲的，你规个生命是一种安息，不是干那修一两日那样。
另一个重要的节气是月朔，也就是农历初一。
另外一个真要紧的节气就是初一。
古代的社会一直到近代，还是有许多人，很看重月朔。
古早一到现今，拢有人真看重初一。
如果你还在传统信仰里面，月朔是拜拜的日子，对不对？
如果有人还没信主，有传统的信用，一初一都是拜拜日子。
因为古代的生活多半都是用农历，用 lunar calendar， 就是用月亮的历来算的。
因为古早人用月亮来算日子，都是农历。
我们称它叫旧历啊，
古历。
农业社会啦，渔业社会都很看重农历。
所以呢，农业社会。企业的社会拢看重这个农历，
农历初一很重要。
所以呢，这个农历的初一真要紧。
你知道我们阳历啊，哈，已经定规好，全世界通用，大家都统一在哪一天是礼拜天、礼拜一都确定，对不对？
那新历是大家拢规定好啊，都是刚拜一拜礼拜安尼。
全世界统一，八月一号是哪一天，大家都同一个日子。
所以全世界八月初一拢是刚一刚。
农历不一样，农历每个月都不一样。
是古历无同款，每一个月拢无同款。
农历怎么算的呢？就是月亮最小的时候。
伊安那算呢？古历就是月亮上水迄迄刚开始，
是吧？从农历初一开始，月亮就逐渐变大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古历初一开始。那个月亮就会渐渐长大变大。
问题到底哪一天月亮最小，这个大家看法不一定一样。
但是都是讲是月亮较小，这大家看法不同款。
所以有一些民族他们农历初一的定法会说这一天或那一天用两天做弹性。
所以有的民族呢，因讲初一是这天也可以，那天也可以。
对犹太人来讲，月朔特别的重要。
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讲，初一特别要紧。
你知道他们的节气是用农历来算的？
因为呢，这个就是用这个古历来算。
我怎么知道正月十四号到底是哪一天？你一定要先定出正月一号是哪一天，对不对？
我来怎样讲为十四日是多几天？当然你先爱怎样多几天是讲为初一。
所以你要把月朔定出来是最优先的，才能够守好节气。
所以优先你要选定都是讲是初一，安尼你才有法度修这个节气。
月朔是要献特别的祭的，
所以因呢初一爱献特别的祭，
而且要吹号角，
爱奔扫角。
也许我们可以看民数记十章十节，
来看民数记。第一章，
第十章，
第十章，
第十节，
第十
民数记十章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气，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加节气，加吹一，爱献烧祭，加平安祭，嘛爱奔扫角。
很重要的日子啊、
哦！所以真要纪念日子，对不？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件重要的事都在月朔做的，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
圣经上呢有几几哪章要纪念代志拢伫初一做。
比方会幕造好立起来，是在出埃及以后的那一年的正月初一日，对吗？
会幕起做好，哈，是伫因出埃及迄年的正月初一。
圣经讲的日子都是农历了，哈。
当然，圣经咧讲拢是古历来算。
将来我们要读到民数记。第二章，他们在旷野数，民数记第一章在旷野数点百姓，是在二月的初一日。
民数记第一拜，因为算百姓有偌济人，就是二月初一。
后来旷野历程将结束，摩西将要行完他世上旅程的时候，
旷野这个旅行已经要结束，摩西嘛，伊要行到人生的。中战的时阵，
他给神的百姓谆谆告诫，再一次把律法宣明给他们。
一个礼拜呢，宣告如何来教示百姓，
是他们在出埃及的第四十年的十一月一号，
是因出埃及啊第四十年在一月初一。
而犹太历七月一号是他们的新年，
犹太人的历法呢， 七月初一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那一天要特别的吹角，所谓吹角的日子，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吹角节。
那天特别来本扫角，所以称作本扫角的节。
那是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有提到的。
这是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跟我们讲的。
我看是不是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
你反如以色列人讲，七月初一日要守做圣安息日，要焚烧角做纪念，要有圣会。
他们新年的节期其实蛮长的，
因新年这个节期真长，
从这一天开始一直要延续到快要月底的时候，
主祭刚开始一直到尾对，
因为后面有一个大节期叫做祝棚节，
因为后来有接受一个大节期，就是大料啊节。
这是我们已经讲过，那是要让他们极其欢乐的日子。
我那你跟讲过，这是很真欢喜的日子。
但是前面却插入了一个七月十号有一个大赎罪日。
但是头前呢，七月初十是一个大赎罪日。
那是一年里面最严肃的日子，
这是几年来最上严肃的日子。
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神常常把严肃跟喜乐欢乐放在一起讲，
所以你会看见上帝是想将这个严肃跟快乐跟放做伙，
你不要整天只是想打破严肃要进入欢乐
啊！你不能整天说啊，别太严肃了，要更欢喜。
你看到年轻人欢乐，你也不要要他们严肃一点。
啊，你来看到少年人真欢喜，唔通甲讲你也可以严肃。
最好两方面都学习。
上好是两方面拢有。
所以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利未记二十三章这些节气。
所以我花真侪时间讲到利未记二十三章的这集。
二十四章我们要很快的跳过去。
二十四章我们紧紧的讲过。
有一些我们之前提过了，他前面插入了两个律例，关于金灯台、金桌子的相关的事。
我觉得他有人跟讲过，伊头前有讲到两个律例，就是金灯灯台加排列的饼的一多爱代志。
但后半段记述一个混血的埃及人的跟以色列人混血的一个男士，他怎么样违背第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三诫，就是不要妄称神的名，亵渎神的圣名，被神惩治。
后来又讲到一个埃及人跟以色列人生的十婆人，他违背这个十诫中的这个第三诫，他亵渎这个上帝的圣名，就让上帝出世。
可是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利未记二十五章，
咱今日花一寡时光看利未记二十五章，
讲到一些特别的节期，
讲到特别的节期。
第一个是安息年，
第一就是安息年。
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
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讲：“你吩咐以色列人讲。”您到我所属领那个地的时候，地就向耶和华守安息。
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
六年种作田地，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
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第七年地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能种作田地，也不能修理葡萄园。
神来顺便提到，如果你没有修理你的园子、你的庄稼，它自己长出来的，你就留给那些寄居的穷人、寡妇来捡食。
上帝讲，如果你并无种作，但是伊是自己发出来，即我个爱留予迄个嫁卡的人啦，还是剩下人啦，遐人食。
在律法里面常常关心到这样的人，
所以上帝如何思想啊，关心着遐有需要的人。
利未记二十五章十八节，
十八节，
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法度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个地面上安然徛起。
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地必出五谷，你们就要吃饱，在那个地上呢安然徛起。
你们如果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
如果你说啊，这第七年我无种作，也无收藏这个五谷，我要吃啥？
神给了一个很奇妙的应许，他说：“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 地便生三年的土产。
上帝说我要在第六年将我所命定的福赐给你们，对着生三年的五谷。
第八年等你们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
第八年你们要种作而且要吃旧的米牛，等到第九年出产收到回来时你们还要吃旧的米牛。
每七年有一年休假很好，对不对？
每七年有 一年休困真好，真好。
每一年你可以不用做事，你可以去度假。
那年你不需要工作，可以去度假，
陪家人去旅游，
带家里的人去剃头，
或者你想去趁机会学一个新的语言，
还是你要学一个新的英语，
学一个有趣的是画画，或者学一个乐器，
还是你想要学画图啊，学一个乐器，
去做一些平常劳劳碌碌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
你做一些你平常没时间通做的事，
而且不用担心没有饭吃，
而且不需要担心没饭吃。
你看我看清楚啊，你看第七年不耕种，
你看刚才你有看清楚，第七年没种作，
第七年当然不愁吃，因为第六年的收成是第七年吃的，
第七年没问题，因为是吃第六年种的东西。
可是第八年是要吃第七年的出产，但是第七年虽然你没有耕种，可是够吃。
第八年呢，你是要吃第七年的东西，但是你第七年并没种作，但是有完有汤吃。
第八年你已经开始耕种了吗？
第八年呢，你是开始种作。
你有出产，第九年可以吃。
你有出产，当然你第九年在吃。
可是你发现神丰富的赏赐，第九年还有第六年的陈粮。
但是你发现的上帝赏赐那么丰富，从第九年还有第六年有出的汤吃。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但够用，而且还能够储蓄。
这意思就是说，你不但有够用，而且还可以积财。
所有神的百姓都应该学习储蓄的。
所以上帝百姓，你要学习爱，有积一寡财。
父母对待孩子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从小训练他们懂得储蓄。
我刚刚北屋爱教自己的一件事，
这是神一贯有的恩上加恩的恩典，对吧？
这就是上帝一向有的这个恩上加恩的恩典。
不过守安息年也有一点是一个蛮沉重的一个恩典。
不过守这个安息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恩典，
因为你必须相信神一定会这样赐福，
因为你需要相信上帝是这样祝福。
第七年休工歇手，我们对天然劳我很不容易的。
你知道你第七年拢买工作无休息，买工作哈，安尼放手，这对咱天然的老主基金不容易。
如果刚刚听我讲这一句话，有一些人觉得说那很容易啊。
那有的人刚刚听我谈到讲，我很容易的。
那刚刚我的话你不要听，我要给你另外的话，叫做要勤劳一点。
谈到来我你想要卖听自己，我不跟你讲，你要看过来一挂。
安息年并不容易守，
所以安息年并不容易守。
很可能神的百姓在五百年左右的君王时期，他们从来没有守过安息年。
真可能上帝百姓在近五百年这个君王的时期，拢无守这个安息年。
从扫罗、大卫一直到末代的君王西底家，他们从来没有守过。
扫罗、大卫一直到西底家拢无守。
所以后来，当神把他们掳到外邦的时候，神定了一个年数，说他们要在外邦七十年。
后来，因从掠去外邦的时候，上帝给因定掉一个年限，就是讲因在外邦要有七十年。
然后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最后一章结束的地方提到说，那七十年地便守安息。
第一代记下宽三十六章上罗未讲呢，这个七十年就是对要保这个安息的日子，
是你们住在那地的时候，地没有办法守的。
就是您住在那个地时，那个地无法都守安息。
今天有一些注重生态保育的人，强调这是一个环保的举动。
啊，起码有一挂人真注重这个爱保护咱的环境，因感觉这个规矩真好。
或许吧，可是
可怜。
我想神更要紧的是要讲到属灵的含义。
但是我相信上帝看要更是要让咱知影属灵的意义。
不过，就是今天的时代，我们也很难守安息年。
但是现今这个世代，咱嘛真恶修这个安息年。
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农业社会，
因为咱不是一个农业的社会，
多半的人工作都是要去上班的。
真侪人是去上班。
你如果做了六年，你就辞掉工作一年，哎，你的公司不一定会欢迎你再回去。
你那刚做六年，今年我被辞掉，但是你要再回去不太容易啊。
如果你也不一定容易找到工作，
啊个。搁倒转来，你嘛无容易找一个新的工作。
比较起来，传道人比较容易守安息年。
可能传道人较容易守这个安息年。
所以现在在西方的世界，安息年这个字眼好像专为传道人说的。
所以今晚西方的世界，这个安息年，这个用意刚才是特别为了传道人在讲。
英文叫 sabbatical， 就是安息年的意思。有的教会会让传道人暂时放下服事一年或者几个月。
有的教会让他们的传道人暂时停止服事一年，还是几个月。
他们找别的牧师来代理，
找别的牧师来代理，
让传道人那一年那几个月可以去海外探视他的孩子。
好，这些传道人呢，那年还是几个月可以去海外看孩子。
有的传道人用那个安息年去神学院修一门课进修。
我传道人去食堂去修一点啊课。
有的传道人会用那个安息年写一本书。
我传道人呢用这个时间写一本册。
可是我们一般人不太容易。
但一般人不容易啊，你做。
也许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尽量去守这个安息年的经义。
所以咱也在用别的方法来修这个安息日的。用心的意义，
比方你在一个地方上班，也有年休的日子。
比如说你一个公司上班，你也有一年都有休假的时间。
想办法集中安排在某一小段时间，多一点跟家人在一起。
你将这休假的时间呢安排在一中一段时间，跟你厝里的人会使较侪做伙，
或者去旅游，
还是你要去佚佗。
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件事。
我感觉可以再做一件事，
就是你对你的工作，有的时候是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孩子的要求，也守一下安息吧。
有当时对你的工作出来面的人是囡仔要求啊，暂时呢安休落来。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给自己定规，说我今天或者我这个礼拜。我对我的下属啦、同事啦、对我的家人啦、我的配偶啦、对我的孩子，我过去唠唠叨叨念的东西，我这个礼拜我要hush，要晋升，守安息年。
那个意义就是讲，这礼拜是几天呢？我下一个决心对外完工哈，同事还是我厝内面的人，还是囡仔，我不爱安尼擦擦念哦。谢谢你，我要安静。
事实上，这是守安息日跟安息年非常重要的含义。
其实，这就是守安息日跟安息年真要紧的一个方法。
另外，如果有基督徒老板，一个企业的老板，他可以多给一些员工，特别是资深的同工，更长一点的休假的期间，越过世俗的法律，给他们更多的这个时间是很好的事。
如果一个企业界这个老板，伊那是基督徒哈，伊愿意呢，和伊最近久的这个员工较长的休假的时间哈，超过一般的规定，安尼够较好。
我觉得企业界那些基督徒老板实在没有必要，在那边开座谈会或者发表他们的看法，研究台湾实行的一例一休或者所有这些事情的事情。我建议。你弄点安息年比较好一点。
我感觉有一寡企业界，老板伊无需要伫咧开会咧研究讲这个休假的代志。你只要和员工有较长的休假的时间，安尼较好。
你说照着法律，就已经使我的生意受很多影响了，怎么还有可能这样做呢？
你可能你讲啊，照法律哈，安尼来规矩来做，我已经受影响啊，哈。那我可能更加长的休假时间，和我这员工。
我 我建议你读圣经读到利未记二十五章的时候，不要很快把它翻过去。
所以我唔忙你读利未记二十五章时阵，唔好真紧过来翻过去。
那里有明确的应许，或许主借着那个对你说话。
因为将来都有真啊，真清楚一个应允啊。主可能就得在为对你讲话。
不要我跟你讲，希望是主自己对你说话。
嗯，嘛不是我跟你讲，是你主自己对你讲话。
除了安息年，神还安排了另外一个，也许更奇妙的事。
除了这个安息年呢，上帝又安排一个特别奇妙的代志。
就是每过了七个安息年之后，会有一个喜年。
就是七。安息年以后有一个喜年，
这是利未记二十五章从第八节，我们看来看
利未记二十五章八节，咱来看。
你要算计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
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就加最你七百安息年，拢总是四十九年。
当年的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这地，要在遍地发出脚声。
当年七月初十，你要大声奔扫岗，这日就是赎罪日，爱在遍地发出这个扫岗声。
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这第五十年是爱做圣年，伫遍地，给一切徛起的人生各自由。今年是最恁的喜年，大人拢爱归家己的产业，归家己的家。
后面提到的话跟安息年差不多。
后来所讲的呢？代志拢跟安息年差不多了。
加上你，如果有人亏欠你钱，你就免了他。
但是阿哥给上讲吼，老人欠你的钱，你都卖个提下啦。
连你卖出的地跟房产都要归回原主。
产品卖出去的这个厝跟地，吼，拢会倒登去原主的手中。
离我们现在最近的犹太的喜年是前年，你知道吗？2015年。
离咱上近的这个喜年是今年2024年喜年。
他们的七月差不多是我们的九月、十月间。
所以一年七月差不多是咱高月还是十月的时间？
2014年九月24日的黄昏，进入犹太历的5775年。
所以。2014年九月二十黄昏，进入这个犹太历的5775年。
从这一天算起的那一年是一个安息年，
所以对这刚开始算的一年是安息年，
是第49个安息年，
是第49的安息年，
第七个安息年，也就是49年满了，
就是49年安息年末。
所以第二年。2015年是在9月14号那一天黄昏，进入犹太历的5778年，5776年。刚刚是5775，现在是5776。
所以2015年九月十四，迄个黄昏就进入犹太历的5776年，是第七十的喜年。
那是第七十个，那是喜年，是犹太人的第七十个喜年。
是犹太人第七十的喜年，
他们从约书亚进占迦南算起，
这是对约书亚大百姓，
也就颁布过律法以后，他们开始算50年有一个喜年，一直算到今天。前年是第七十个喜年，
所以就是对摩西算过去的律法开始因修这个喜年，所以呢，今年就是第七十的喜年。
这里翻译作喜年的字，在希伯来字。读作 Jubel， 可是英文把它转成一个字叫 Jubilee，J-U-B-I-L-E-E，Jubilee。
这个希尼的希伯来字意思是羊的角，但是英语给转作另外一个字是
那个希伯来字的意思是羊角的意思，可能因为他们吹号常常是用羊角来吹的，
因为因爱本扫角是羊的角，所以因用这个字来代表希尼。
后来你知道西方世界把 Jubilee 当作50周年都可以用 Jubilee，
这样这个是后来变成英语的50周年，
有时候25周年可以，有时候任何一个周年都可以用 Jubilee，
是25周年，甚至任何一个周年一般都这样称呼。
差不多五年前吧，英国女王庆祝她的登基六十周年的 Jubilee。
五十年前呢，英国女王。
五年前。
五年前，英国的女王呢庆祝伊这个做王的这个 Jubilee。
六十年 Jubilee。要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一个欢乐的节庆。
所以，人家感觉就是在真欢乐的一个节庆。
你知道第七个安息年，然后第二年是喜年，喜年那一年也是安息年，所以他们连过两个安息年。
你也知道第七个安休年休困啊，过一年喜年又还是安休年，所以连续两个安休年。
显然，主会让他们前一年的出产可以用四年。
当然，主的让他们前一年的这个地出产可以用四年。
据说现在在应许之地的犹太人，他们还有不少人守安息年，可是好像没有人守喜年了。
现今的以色列有一些敬虔的犹太人守这个安息年，但是好像没人守这个喜年。
喜年是很大的事，要你卖出去的房地产都可以收回来，
因为那年有大条事情，你卖出去的房地产都会倒回来。
你别太高兴，犹太人因为这样就变成商业行为，他们算房地产的价钱是算离喜年远不远。
但你不用太高兴，因为算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计算，犹太人是用你离这个那年多久来算。
如果现在卖房地产就要卖很高的价钱，因为还有四十八年才会喜年。
我现在卖房地产卖比较贵的，因为离这个喜年还有四十八年。
如果明年是喜年，他们就可以便宜点卖给你，反正马上就收回来了。
如果明年就是喜年，我卖较俗，明年我就会倒回提倒回来。
可是很糟糕的是，他们这个喜年原来是要叫人家欠债可以不用还了。
但是其实他这个喜年原来意思说，你如果欠人钱不需要还。
所以如果靠近喜年有弟兄跟你借钱，他们就不想借他。
所以如果已经真挖滚这个喜年，有人要向你借钱就不要借他了。
摩西在生命记十五章告诉他们喜年真实的含义。
摩西在生命记十五章跟他们说到喜年、真正意义是什么。
我们应该来看一看生命记十五章，
新命记十五章，
生命记十五章记载了一个条例，跟我们刚刚读的立位记二十五章有一点点冲突。
这样呢，记得一件事，跟他读的经节不啥相关。
摩西在这里并没有提到是喜年，而是安息年就应该做这一件事。
因为摩西在这是说，你在安息年就要这样做。
他说，每七年的末一年，你要松手豁免。
上七年、上尾一年呢，你爱有一个偷别人的行动。
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
如果呢，有人向你借钱呢，你就卖个提啊。
第四、第五节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
如果你若注意听耶和华你上帝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命令，安尼恁中间就无剩下人。
显然他们并没有遵守这个。
但是以色列人因并没有遵守这个命令。
一直到今天，无论哪一个国家，都还是有穷人。
一直到今仔日，真侪国家拢有剩下的人。
生命记十五章第七节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以忍着心斩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
在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赐你的地面上，无论哪一座城，你的兄弟有一个善恰人，你不能忍心求求不来帮助你善恰的兄弟。
第九节说，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就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至于他为着这件事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
你爱谨慎，唔通心留一个无好念头，讲第七年这个头八年特别高啊！哈啊，你就安尼，耐心的看你这个善钱的兄弟，什么拢买好伊。所以伊因为你来求救耶和华，这个罪就归在你的身上。
这个好像应该洗年做的事。
这个呢，洗七年才做的代
志。可是摩西在这里提到七年就是豁免年，
但是摩西讲这个七年的上尾年就是头白的年。
可能神要他们想到这个律法的精义。
可能上帝爱因怎样讲这个律例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想到要松手豁免，不要等到七年。
就是爱放手，爱头白别人。
这是我们想到这个节期应该常常想到的事，
所以这是我们爱想到的中心的意义。
这个松手豁免可以包括财务，
这个放手套白包含这个财米，
应该可以包括有别人得罪你的事情，
还是别人得罪你的所在。
我想你把你觉得别人有责任做的事情也包括进去，也蛮好的。
还是你感觉一些事情别人有责任做，但是他没做，你也讨报他。
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能够对你的同事啦、你的家人啦、你的孩子啦，
你的同事
给自己定规有几天，你松手豁免了他吧。
你对你的同事还是你的家里面的人，有几天的时间你可以得到讨报，
不要整天唠唠叨叨，一直要给他压力嘛。
唔通时时念给伊压力。
主特别要我们不要担心，因为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对不对？
主给咱不需要担心，也供应咱一切需要。
当然，你也不要这样松手，过了五天以后，第六天就一起算账。
当然，你唔通放手五天，第六天。中胜小，
那一定不是主的意思。
这不是主的意思。
我这样讲，要大家认真的思想这些条例的真实的含义，对吗？
我的讲是要叫你认真来思想，这一条例的中心意义是啥？
但愿我们学习这些事，这是神的条例，是天国的律例，是我们因此是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
啊，这是天国的律例，你按你嘴叫一种天国的百姓的款式。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有人要你这样，你不但做到，做得比他要求的多一点，那是天国的样式。
最后说，马太福音跟人讲，有人要求你的罪，你不但叫他所说的，只要罪比罪。
多年以后，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他提到这个禧年。
很多年以后呢，上帝的子来到世界时，他说到禧年。
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
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
他
引用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话。
一共有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话。
那天他进到拿撒勒，他的家乡，进了会堂，读圣经。十八节说，他读的经文这样讲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伊入去这个拿撒勒会堂哈，掀开开这个以赛亚的书讲，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用膏膏抹我，叫我传福音给散赤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到逃亡，千米通看见，受压制得到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报告上帝接纳人的喜年。
那天好像主耶稣没有讲太多道，读完这个就把圣经合起来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那天最后说无讲真济话，读刷这个经节，伊就将书甲册甲交好，这个知识就坐落来啊。
好像那一天主耶稣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要让人印象深刻，宣告他的来到就是喜年的来到。
所以那天最好说用一个电报号要宣告说我来啊，就是那年来到逃亡的时间来到。
其实在这里路加并没有，还有以赛亚都没有用到喜年这个字眼，
其实路加还是这个以赛亚他并没有用那年这两字啦。
以赛亚说那是神施恩的日子，
以赛亚说这是上帝施恩典的日子，
在这里也一样，这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这其实也是写说报告上帝接纳人的这个施恩的年，
神悦纳施恩之年，
是上帝接纳施恩的年。
旧约新约这两处经文都有这个意思，
所以古有新有都是这个意思。
可是因为它内容跟喜年的含义很接近，所以我们中文翻译作喜年是对的，
但是因为它的意义跟这个喜年的条例差不多，所以我们中文跟翻译作喜年是对。
律法中的喜年是在 大赎罪日宣告的，你知道吧？
如何定的那年是一大赎罪日那天呢？宣告
七个安息年过去了，49年过去了，
七百安息年过去啊，四十九年过去。
新的一年7月10号是大赎罪日，
新的一年呢，7月初十是大赎罪日。
这一年的大赎罪日特别要大发脚声，刚刚我们读到的圣经
说，今年呢特别大声奔扫格。
接下去就是祝棚节。
接下来就是
大
了阿节，
特别大的祝棚节，
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大了阿节。
那一年要用这样来开始，
那年就是用这样来开始。
在竞速前进当中欢乐，
在这种谦敬敬虔的心里面欢乐，
在欢乐当中仍然有谦卑痛悔的心，
在欢乐中间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
我们的主的救恩就是这样的意义，对不对？
那这就是咱主耶稣的救恩。
大赎罪日在讲到主的救恩，
因为大赎罪日讲到主耶稣的救恩，
十字架流血的救赎，要使落在千古的咒诅、捆绑、受压制的人可以得到释放、自由。
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流血的救赎，让落在千古的咒诅、捆绑压制的人，通得到自由、逃跑。
我们下一篇信息将要更多提到这个咒诅、祝福这些事。
所以我后摆要讲到。就做主由这些代志。
可是今天我们提到喜年安喜年，但愿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咱今天讲到喜年安休年，咱拢爱安尼做。
我们自己得到释放，
咱自己丢掉逃跑，
也豁免别人吧，
嘛好把人丢掉逃跑。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74首。